弟兄姊妹，现在是午安了，午安。谢谢刘传道的介绍。刚才他提到就是一些新来港的同学，他们最需要去适应的就是饮食方面的。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都有一些在内地来的同学们，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对于在香港吃的东西是完全觉得不适应的。比如说在北方的，他们爱吃面条，对吗？但是呢，来了香港常常都是吃米饭，他们觉得好像是让他们的胃完全的适应不了。有些地区他们爱吃的是吃辣，对吗？所以呢，在香港不是很多东西都是很辣，而且他们觉得香港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呢，在我们的食堂里面会有一瓶的老干妈，常常那个是最快就消失的东西了。我们说就是这个胃口食物，常常是我们觉得啊，我刚才说要追求终极的意义，但是可能最先的，先要为我们的胃口，为我们的吃的东西，去先做一些的祷告。我想问的是，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最想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了？我们等一下，崇拜结束以后，那是一点钟的时间，你最想吃的是什么的东西了？九龙城，好的食店非常之多。那你最想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今天的讲题都是用食物作为一个的起题，滋味甚密矣。我知道你认识这是从哪一篇的经文里面去找出来的。我邀请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过去，就是诗篇第十九篇。如果你的眼力比较好的话，那你可以按照这个屏幕上来跟我一起念啊。我的普通话不够好，所以呢，如果单独是我念的话呢，应该会很多字都错的啊。所以呢，我想邀请就是我这个是什么手？右，谢谢。OK， 我右边的。OK， 你就跟我先一同念一到六节，好吗？左手边的就请念七到十三节，然后最后十四节我们一同念。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左还是右的话，那你自己决定吧，好吗？好，那我们就先右手边一到六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暗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与勇士旷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请左手边。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且被凤凰辖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受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一同最后，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言语，发出当中的亮光，好让愚蒙的我们能得着悟性。求你给我们听又听得到，看又看得见，又有信靠的心去活出来。奉主耶稣名字而求，阿们。诗篇十九篇，可能你都曾经念过这一篇的诗篇，但是可能你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前半段有右手边的弟兄姊妹，你们念的时候是关于创造，关于太阳，不过后半段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转到把课题转到了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上帝的创造与耶和华的律法两者之间有啥关系了？两者之间为什么会可以把它们放在一道当中了？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在过去里面都为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的探索。不过很多不同的答案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可以 做出一个的参考。是什么样的一个的答案呢？在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诗篇的段落里面，第一段它开头它提到的是所有的被造的东西，但是后来在下半段它集中把焦点聚焦在其中的一个，就是太阳。那么到了下半段第七节，你又看见什么？他开头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性。哪个人呢？哪个人呢？所有的人。到了这一段的后半，所有的人后来聚焦到了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是谁呀？那就是诗人他自己，我。所以我可以说两个大段里面都有一个聚焦的趋势，从所有的被造物聚焦到太阳，从所有的人然后把焦点放在我一个人的心上。最后一节第十四节，那一个可以说是世人心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的欲望，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但是这一个祷告跟太阳有什么的关系呢？这个祷告跟耶和华的律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了？我想就按照这两段跟大家在一起仔细的去看看好吗？诗歌的开头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神的荣耀，神的手段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在这一首的诗歌里面，他谈到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手段呢？我们再看下一节好吗？他说这日到那日传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什么意思？这天 到那天，这夜到那夜。你今天你起床，你今天晚上睡觉以后，你觉得你张开眼睛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你不会张开眼睛了 ，OK 那你在张开眼睛的时候，你大概你会顾忌得到就是什么？太阳又再出来，一个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晚上，然后明天过了你工作一天、念书一天以后，然后晚上又会出现。这天到那天，这夜到那夜，这个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直都不会改变。从这个那么有规律的世界里面，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手段就彰显出来。所以到了第四节，诗人提到有一个的字，他的粮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粮袋就好像是一把的尺子 ，OK， 你要把它去定它的长度，你要把它定它的阔度，它用来做什么？粮袋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一个的规律。他说，他的粮袋，这个创造的东西，这个被造的世界的粮袋通遍天下。上帝的规律，上帝为这个世界定下的规律通遍天下。第三节他说什么？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到了第四节，你看见下半句说什么？他的言语传到世界，完全是矛盾吧，对啊。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你听不到声音，但是到了第四节他说什么？他的声音传到地界。那么是有声还是无声？是有言语还是没有言语呢？其实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刚才说上帝的规律在整个世界，在统管他所创造的，然后是什么样东西最能呈现这一个无言无语的荣耀？就在第四节下半节提到的是什么？那个就是太阳。太阳是整个被创造的造物界里面一个的代表，最能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以及手段。他怎么样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与手段呢？第四节下半节，上帝在其间为太阳暗设帐幕。上帝为他找什么呢？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太阳没有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个房子不够大嘞，这个房子那个太偏僻了，我不太要，我不要了。按照上帝为他设计的住房，那么太阳就住在其中。第六节又怎么说？你可以再念一遍吗？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太阳每天的轨迹，他每天他要过的路径，从天那边出来，然后到天的那一边，从东方出来，然后到西边，我忘了，不好意思。如果有一天太阳从西方出来的话，那会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吓死 ，OK， 我觉得应该是世界末日的出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太阳它每天跑的轨迹，都是谁为它定？ 上帝伟大的，没有改变。他居住的地方，上帝为他安设。他每天经过的路径，上帝为他定。从太阳的身上看见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有这么荣耀，有这么多智慧的手段。不过太阳不是说，哎，谁叫我就是替你打工，我每个月要支付你的薪水，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闷的事情我就每天这样子干活吧。诗人怎么说？第五节他说，太阳如同什么？新郎。我想问你们做新郎的弟兄子弟兄们，不是姊妹们，不好意思，如果你有机会做新郎，或者是你曾经做新郎的话，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真的是开心吗？哦，这样好的，我为你鼓掌，非常好。你开心过没有？哎，已经开心过了啊，太好了。我结婚的那一天，我觉得我爸爸比我更开心，所以他付的那个的那个酒楼的那个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tips 啊，他比我付的还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的场景。太阳不是闷闷不乐的，不是很忧郁的，去按照上帝为他定的东西来做来住。太阳如同新郎，他出洞房，忧于勇士，勇士怎么样去打仗，焕然去出去。你明白意思吗？不光是就是好了没办法，而是非常的雀跃的去遵守上帝为受造界为太阳所定的一切的心意。所以第一部分他说上帝为这个世界所定下的秩序非常非常井然有序。那个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个彰显上帝他的手段。而且太阳在整个的造物界，不光是太阳，不过它代表了整个的造物界都是非常乐意的遵守上帝为他们所定的规律。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我们会明白多一点下半部他讲的是什么，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再看第七到第十三节，可能你们听我又讲了很多，我觉得第七到第九节是很好的经文，你们愿意再跟我一同再读一次吗？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宣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正直，全然公义。一连有六句话提到耶和华的言语，耶和华的说话。不过在第十一到十三节，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在这三节里面第十到十三节这四节里面有一个字眼在原文圣经里面是重复了三次，这个字是大这个字，或是多这个字。第十节比极多多的这个字，然后第十一节大赏，那个大这个字跟极多的那个字是同一个字。 然后十三节，你看见哪个字？免犯大罪。大或是堕，同一个字，它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重复了三遍。同样，他也把这几节的经文又分为三个的小段落，十节、十一、十二以及十三节。那么它跟上面第七到第九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又看一看好吗？第十节，他提到他都比极多的精进这个字可羡慕。精进这个字以及第九节洁净这个字，哎，在普通话真的要把我咬舌头的感觉。那这两个字其实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在当中他提到精进以及洁净那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纯净。那两个字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刚才说第九跟第十节有一些关系很密切的字眼。我们看第十一节，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警戒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是受光照，被光照，有光的这个的意思。如果你再看第八节的时候，第八节的结尾他说什么？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其实是说他能让他能给光给他的眼目，都是同样是光这个的意象。还有刚才说清洁这个字，其实可以翻译为真亮，也是很有光辉的意思。所以第八节跟十一、十二节都是有一些光的意思在背后。到了十三以及第七节，你猜猜有什么样的字眼把这两节去把它们连起来？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全备这个字，你猜跟十三节哪一个字是一样？完全。对，七节以及十三节之间就是完全这个字，把它们连起来。我想说什么了？我想说可能诗人想让我们看见，原来第九跟第十节它是一组的经文，第八跟十一到十二节是另外一组的经文，然后第七跟十三节是第三组的经文。那这三组的经文有什么样的意思了？又让我们去看看第九到第十。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正实，全然公义，都比镜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进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可羡慕，这里这个字其实我觉得用这个的翻译会比较好，可贪恋。贪恋这个字让你想起哪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啊？十诫最后一诫说什么？不可贪恋，对吗？别人的妻子、房屋，还有其他。 那为什么在这里世人说我们要贪恋一切的东西了？对，十诫他怎么说？不可贪恋谁的妻子啊？别人的妻子。谁的房屋啊？别人的房屋。如果是你自己的自家的妻子，那你怎么样啊？那什么？那新郎他的心里边很有感受。如果是你嫁自己的妻子的话，你就要怎么样？贪得无厌，对吗？如果有一天你不再贪恋你嫁的妻子的话，刘传道会跟你去约谈的，对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什么是贪恋？贪恋不是什么都不贪，贪恋的意思是你要贪得其所。诗人说你要贪什么？你贪的，你要比金金，比蜜糖都要更贪恋。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理，上帝的典章。他说上帝的律法比这一些那么贵重的，那么好吃的珍品都更值得贪恋。为什么那么值得贪恋？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洁净的意思大概意思就是说很 clean， 很干净，对吗？耶和华的典章证实能存到永远。这个是道理是这样子说，但是在实践之上，弟兄姊妹，我想问你，贪恋的你最爱吃的东西是那些最洁净最健康的东西，还是那些最不健康但是又最美味的东西了？我家的姊妹呢，她常常跟我说，哎，我家吃的太不健康了，所以我们要转吃那个糙米。我呢一听啊，是糙米吗？啊，糙米，对了，糙米，不好意思，不是糙米，糙米，那个糙米。但是我一听我就跟他就翻脸了，我说不吃，不是糙米，我最不爱吃那个糙米了。但是你想想吧，在香港人当中不是有很多卖那些的吃茶店吗？啊，那些的珍珠奶茶啊，什么样的什么甜奶茶啊，走堂以后都是很甜的那些，你知道吗？有曾经在香港做过一些研究，一杯的奶茶有多少条径的那些的糖啊？十条径的糖。但是你看新的茶店开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门外排了满满长长的队，排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要吃。如果你开一个造蜜店，你开一个的健康食品店，你哪里曾经看过大排长龙在外面的？没有，对吗？我的意思是说什么？贪恋的东西，贪恋的要贪恋那些洁净的真实的，很闷啊，那些东西不是最值得我们贪恋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过我们愿不愿意不为只是眼前的享受，而是贪恋一些能直到永远的东西？诗人说贪要贪得其所，贪要贪一些真的不是只是短暂而是持续到永恒的东西。第八节十一到十二节，诗人在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况且 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受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里诗人说的是大赏，赏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为盈利。那是什么意思？大状，什么东西是诗人觉得他可以赚大钱的东西？你再看呢，十一跟十二节，他认为什么样是能够让他可以大赚的东西？因此我受警戒，然后什么？知道自己的错失，而且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能得到赦免。当你犯错以后，你能得到警戒，你就算自己大赚一笔。你有想象过吗？有一天教会里面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跟你说，我觉得你上礼拜你讲的这一句话真的是有点不太合适，然后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样？你会不会跟他说，谢谢你啊，你让我大赚一笔了？你会不会？还是你心里面就咕嘀咕嘀的，看你是谁啊，你跟我说这一些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诗人说他能够得到提醒，他能够得到纠正，他就算自己这个是他最大的盈利。为什么上帝的话能做到有这样子的功效？他怎么样形容上帝的话？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怎么样？正直。直的意思就是直咯。直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一条线你画的是直的还是弯的？你用一把的尺子，对吗？然后去量度一下，你就知道它是直的还是弯的。你怎么知道一瓶水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你找一个还没开封的瓶装水，然后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它是正直，它是洁净的还是肮脏的。耶和华的话不光是正直，耶和华的命令还是清洁。对比自来，聘比一下，你就知道你走的路是弯的，你想的东西是污秽的还是干净的。这个让你知道以后，诗人说对我来讲我就赚了一大笔，那个是我最觉得最大最大的盈利。第七以及十三节，他又怎么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世人最不想的是什么东西？犯大罪。犯大罪对他来说是人生里面最大的威胁，犯大罪是他最想逃避不要掉进去的一个的陷阱。世人说，我求神让我可以免犯大罪。 他说我要得到完全，我能完全靠什么东西啊？第七节说，就靠完全的耶和华的律法。如果要逃避大罪的话，唯一世人说只能靠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完全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足够，我靠着耶和华的律法就足够让我可以逃避那一些的罪恶。为什么他说耶和华的律法能苏醒人性？苏醒人性这个字，其实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子说，如果你能看见的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念出，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救性命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就是苏醒人性。什么是苏醒人心呢？其实是让他可以得着生命的意思。这一位诗人他说，他最大的凶险就是犯大罪，犯大罪导致他丢弃他的生命，唯有耶和华全备的律法才能让他得着生命。诗人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贪恋的，我们要贪恋应该贪恋的东西，这个是耶和华的话。我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去赚应该赚的大钱。那个什么样的大钱？是你的生命可以被上帝的话去改造。我们要防卫那应该最该防卫的大敌人，那个是什么样的大敌人？你嵌入，你掉进犯大罪的凶险当中。因为这一位诗人定了什么是他要贪恋的，他定了他的目标，他要追求赚什么样的盈利，他也定了他一生要防备的最大的凶险。他知道他能够，或者是说这一些就是让他可以成就最后的一个的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今天希望向上帝所发出的祷告？诗人说，在这个祷告的同时，我们要调教我们所爱欲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盈利，我们也要防什么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凶险。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心里面常常的指导。